30年前，也就是1994年，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在美国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在当时的中国呢，乃至全世界，人们的一个广泛共识是，中国和中共将来不会或很难再出现类似毛泽东的独裁者了。30年后的今天，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却开始研究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与毛泽东的相似之处。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展现了毛泽东隐藏不露的言行，也为学者在比较毛泽东和习近平的时候提供了重要而有趣的参考。
1994年，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李志绥大夫在毛泽东身边工作20多年的回忆录《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这本书的中文版的名称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政论杂志《北京之春》当时的主编、学者胡平，多年研究哲学和中国政治，熟读有关中国政治的文献。胡平如此回忆他第一次读到李志绥大夫的书，他当时的感觉。
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别人都看不到的毛泽东，这么就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毛泽东的认知，也这个印证了我们的一些认知。那举个例子，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就写道，说今日我的后见之明，那就是假如当初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没有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10年，在1957年，而不是在1966年发生。那么李志绥的这个见解和我的见解是不谋而合，我原来也就是认为毛泽东在57年发动整风，号召人们给党提意见，并不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搞一场反右，而是错误估计形势啊。他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他本来想的是大家就会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这个批判各级当权派，拥护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就像文化革命那个样子。即便输不了这个整风，一开始各种批评纷纷而来，不但批评了各级当权派，连他这个老和尚也在批评之列，这样子他就受不了了，他就翻脸，然后就搞了一场反右，就把整风变成了反右。那么对这一点呢，李志绥医生他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别人都不可能知道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作为医生，他注意到了在57年的5月中旬，也就是毛泽东刚刚把这个整风变成反右的这个时候，他说毛泽东那个时候的情绪很不好啊，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精神抑郁，还得了感冒，把他叫回来，睡眠更不规律。后来毛泽东还对李志绥说，原本想这些民主党派，原本想依靠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么不可靠。最坏的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看，毛这种说法就等于承认他原来估计不对了啊，那等于这就他当时身体状况那么恶劣，就说明他这种转变他是感到很尴尬的呀。没有想到情况会变成这个样子呀，所以他这个特殊的观察角度，从毛泽东在当年的身体的状况、情绪的状况，让我们知道了毛泽东反右的一个真实的情况，这就是这本书独特的一个价值。
说到习近平竭力效仿毛泽东，多年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学、密切观察中国政治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他的见解是，
习近平当然他希望做一个毛泽东，他本来没有多大的其他的 知识资源、教育水平、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旅行过外国，所以他上来的时候就觉得我得做什么事情，有一种紧急的气氛。然后他唯一的一种知识这个资源是回到毛泽东。毛泽东我觉得是他有意识的去模仿，但是这里头当然表面上有很多方面他是模仿，我一直到喊口号，我记得大概是六七年林彪劝中国老百姓全国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后来大概前几年两三年前，我注意到习近平用了完全一样的字句，只是代替了一个习主席而不是毛主席。所以这个层面上他当然他能够模仿毛泽东，但是更深刻的去掌握和从演当年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气氛的那种社会，那完全是不同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相当不一样。当然相同的是老百姓很多过分热情的极端的共产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这种年轻人的思想是相同的，但更深的一层面上我觉得是相当不同，相当不同。因为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网络来了，网络来了，当然共产党也控制网络，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社会有了网络以后跟毛泽东时期的社会是很不一样的。毛泽东时期的老百姓都是单孤的，只能考虑他自己，他不知道别人跟他相同的想法是有的，就不知道，所以有一种单孤的一种气氛。现在有网络，有很多集体的思想，包括可以说是从下往上的一种自发的意识，这种老百姓跟毛主席的老百姓相当不同。所以习近平能够做一个小毛泽东呢，我觉得很难。第一是社会那么不同，第二是他本人就没有毛泽东那么怎么狡猾，是一样狡猾这两个人，可是毛泽东到底更能干。毛泽东是个很特殊的一个人，习近平除了他这个勾心斗角的那种能力之外，没有毛泽东的那种脑子。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 Andrew Nathan 长期研究现代中国政治，他从头至尾参与了《李志绥大夫》的这本书的出版过程。
我先读这个稿子，这个稿子是中文写的，这个出版商让我确定是不是李志绥是不是真的毛的医生，所以我读这个中文的稿子，我可以确定他是毛的医生。当时我也报告说这个稿子不太有意思，因为他没有写很多他应该说明的事情，所以我建议那个出版商应该请一个西方的作家，这个人到时候是叫做 Anne Thurston， 采访李大夫，向李大夫知道更多的内部的信息，以后用英文写一个稿子。所以后来这个被发表的书是英文的稿子。
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正式出版时，黎安友教授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指出这本书在世界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因为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没有见过一个独裁暴君的长期陪伴者写出这样的一本书，详细呈现暴君日常生活和言行。而暴君的这种生活言行 通常是对外秘而不宣。李安友在序言中写道，心理病态在毛泽东的宫廷政治的氛围中蔓延，毛泽东的控制越彻底，他就越害怕别人试图控制他，他们煞费苦心竭尽全力试图取悦他，反倒使他感觉他们更可疑。在李安友看来，如今习近平的宫廷政治比毛泽东的宫廷政治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人手里有那么多的强力的话，会引起各个心理的问题。他自己的心理的问题是说，他如果定一个接班人的话，他会害怕接班人可能会交集代替他。所以毛时代的话，毛先有刘晓庆为他的接班人，后来他搞垮刘晓庆，后来有林彪。那么习近平到现在为止是避免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一个接班人。他没有接班人的理由可能是害怕，如果有一个接班人的话，他的反对他的人会集中在这个接班人的周围，可能会把他倒台，所以这个问题是存在。
就毛泽东时代和习近平时代的宫廷政治而言，学者胡平的见解是，
但是呢，与此同时，他也越来越感到不安全，因为他清洗的敌人越多，那么他打倒的人越多，他就给自己树立的敌人越多，因此呢，他越来越感到周围的人谁都不可信，谁都想害他。所以他就陷入这么一种恐惧，这么一种病态。那么习近平的情况跟他一样啊。你见习近平上台以来，先是以反腐败的名义搞大清洗，先后清洗了党的高层，包括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乃至于一系列的高层的人物啊。在他上台的整整十来年过程中间，他清洗的中国高级官员之多啊，尤其是军队将领之多。你要考虑到对中共统治来说，军队军权在谁手里，这是至关重要的。而就在习近平掌上这么十几年来，单单是以他清洗的军队将领而言啊，那么他在习近平这十年倒台的军队将领，他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共从1927年建军以来，一直到习近平上台之前这80几年。包括打仗，包括战争，包括文革，包括各种各样的清洗，倒下的将军加起来还多好几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指望习近平他会感到安全呢？尤其是在20大之后，那你周围用的人按说都是你自己提拔的人了，没有什么江派胡派，没有什么徐才厚这个郭伯雄了，可是依然清洗了一批又一批。当年毛泽东他虽然对很多人都不信任，他至少对他的周边的那个汪东兴还是信任的，他对汪东兴的忠心是从不怀疑的。可是你看现在的习近平，就连这个所谓中央警卫团啊，现在叫中央警卫局啊，这些人选他都不放心，换了一个又一个，还有几个呢居然就离奇的就死掉了。你想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习近平本人是出于一种何等的不安全啊！再加上他每一次出巡，每次到哪儿去，那各处那个戒备之森严，那种情况，那简直是这个匪夷所思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习近平他这种不安全感，这种这个猜忌，这种病态，那是和当年的毛泽东是不相上下，甚至还有过之。
李志绥大夫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讲了毛泽东的许多令人不寒而栗的不对外公开的言行，其中有哪件事情对世人认识今天的中国及其统治者习近平最富有教育价值？作为政治科学教授，李安友的见解是，
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说，如果权力过分的集中，是不是周围的人敢说真话，或者他们怕说真话？一个民主制度虽然有很多问题，一个 比较小的问题是真话，因为多方面在政治，在执政党，在反对党，在媒体等等之类，有很多人敢说真话。在一个维权政治，如果不说真话的话，这个领导没有可靠的信息去决定政策，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我认为是政治权力跟性生活的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他的手里有很多权的话，他是不是滥用这个权去这个把别人看为工具？毛是这样，他的性生活也表现出他对别人的总的态度，就是别人才是工具，而他不是把别人看为独立的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在胡平看来，李志绥的书讲的虽然是过去的毛泽东，但这种讲述对理解今天的习近平也很有参考价值。
其中有一件李志绥也讲到，他说假如在大跃进初期毛泽东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他未必就不愿意去制止那场灾难，那就是大饥荒这场灾难了。那当然了，如果毛泽东他知道事情当年大跃进不是搞的大丰收，不是亩产这个超万斤等等等等，那么他虽然他这个独裁暴君，他也为主观上他也不愿意中国老百姓就死几千万。但是问题在这儿呢，你这种统治高压统治就本身就造成一种谎言系统，而你自己就被谎言所包围，而等你发现问题的时候你再纠正，第一那事情很严重，那纠正那个错误就直接威胁到你自己的权威，这么一来那暴君就宁可将错就错，一错到底了。那你想想这个那我们知道三国演义就这么一个例子嘛，这个袁绍刚愎自用在官渡之战他不听谋士田丰的谏言，还把田丰关到大牢里，后来果然被曹操打败。那当战败的消息传来呢，狱卒就告诉田丰说，你看主公没听你的话，结果打了败仗了，这下你恐怕这个负其有望。那田丰就说，那不，如果主公打了胜仗呢，我可能还能活命，那主公打败了那我肯定会死。那结果当然袁绍回来就把他给杀了。那毛泽东就是这个情况啊，他搞大跃进，你到了58年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等，那到了58年下半年，到了59年上半年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大饥荒，就已经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所以在59年秋天的庐山会议上，连毛泽东他本意都是要反左，又纠正左的做法。可是在会上呢，因为人们就提出了前阶段左的一些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彭德怀把问题提的就是更尖锐，这么一来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所以他翻脸不认人，把一场本来是要反左的纠正左的变成了反右。到他那么接下来彭德怀被打倒，在庐山会议之后，那左的那一套呢就变本加厉，登峰造极，结果导致了更严重的大饥荒，死了更多的人啊。然后最后呢他不得不退居二线，让刘少奇这些比较务实的人出来收拾残局。到了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谈到这个三年的大饥荒是这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啊，他本来是纠正前阶段的错误啊，那毛泽东当然就犯了毛泽东的心病，所以就埋下了他要打倒刘少奇的这个种子。几年之后再搞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又打倒。那么这个过程你就看得出来呀，就是暴君他不是说他不愿意听真话，但是他不喜欢讲真话的人。当他发现一种错误，纠正一种错误，可能威胁到他的权威的时候，他就不去纠正这种错误，而要坚持错误，将错就错，错得更厉害。我们都记得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接班人5条标准，其中有一条是要善于团结广大同志，尤其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 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那言而之意什么意思呢？那就对于那些反对过自己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同志，那就是觉得不能容忍。那么你从毛泽东这个为什么共产党这种专制，他不断的犯错，而一旦犯了错，他不但不能及时纠正，反而会沿着错误的路线走得越来越远。他因为他需要用一个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前一个错误，所以这么以至于到后来错误变得不可收拾。我想这是共产党专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这一点在李志绥的书里头可以说是把它这个披露了淋漓尽致。对这个，对于我们对今天对理解习近平的同志，我想也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中国国内外有众多的观察家认为，毛泽东当年硬是在风调雨顺的三年里制造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造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习近平则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强行推行所谓的疫情清零政策三年，把中国经济打击得奄奄一息，至今难以恢复。毛和习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和权威，不肯认错，不惜让全中国付出惨重的代价。毛和习的这种心态和做法完全是一模一样。中国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官方所称的习近平新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很多人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对完整经历过毛时代和习时代的人来说，两者究竟有什么显著的不同，有什么显著的相似呢？
可能两个主要不同，一个是毛时代中国是比较孤立，也比较穷，那么习的时代，中国是一个强国，所以习的可以选择的这个决策，习的这个活动领域是比毛高一些，特别是对外的。还另外一个区别是毛和习的个性的区别，毛是爱乱。毛不怕乱，他爱乱，最乱的时候毛感觉的最活力最多最强。习是爱控制，习是一个我把他叫做一个 control freak， 控制鬼，就是他是非常想控制一切，所以毛的集权主义是一个乱的集权主义，动员群众的一个集权主义去伤害别人。习的集权主义是控制一切的一种集权主义，是两回事。
当然他们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都不少啊。其中我们可以挑一挑要紧的，那就是这两个人都大搞个人崇拜，都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话语这个铺天盖地，整天朝中国人的老耳朵里塞，这是他共同的。但不同的是呢，搞个人崇拜，毛泽东他是让别人给他抬轿子，先是让刘少奇，后来是让林彪这些人给他抬轿子。那习近平呢，他是自己给自己抬轿子。你看，毛泽东从来不会出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大会，他也不会在从来不会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叫人家大家来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从来不做这种事儿。那习近平就不一样了。你看习近平一次又一次的出席全党学习习近平重要讲话的大会，而且发表重要讲话，而且要求全党学习习近平重要讲话。你看他是自己给自己抬轿子。这是两个人很不一样的地方。再有呢，毛的那套话语，和习的话语都是整天朝中国的耳朵里灌，但是灌了半天，灌来灌去，你看两人都自称为大思想家。不过毛泽东一直到死，那也指出了毛选四卷，那习近平还没统治那么长时间呢，那推出的著作就已经是汗牛充栋了，那 达到了成了当今世界第一这个第一写作快手。嗯，还有呢，但是呢，他对人的这种言语的什么日常言谈的这种影响，那又完全不一样。你像毛泽东那套东西，毛的一些话语，包括毛的一些诗词，那当时确实流传的非常广，很深入，以至于到了现在那一代人，有时候脱口而出还都是毛的诗词啊，毛的一些话语。那你得承认，那些话语诗词对不对是一回事儿，你得承认呢，他那话，从修辞的角度来说，他还真有他的文采，真有他的文采。所以大家会现在都还会流传下来。可是你习近平呢，大家记得你的话语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通商宽衣了，什么撸起袖子加油干了，这么一些话了。也就是你流传，你也整天朝国人的耳朵里灌。但是大家留下来的能记得住的能说得上口的你的话语，全是一些笑话，都是一个笑，成了笑柄。那这一点你看他和毛泽东又相比，那也是相差的非常大。我看这是两个人，他们不同一个很有趣的不同点。
崇拜毛泽东的西方人在60年代是相当多的，先从法国的左派开始，一直到美国，包括我年轻的时候，向往社会主义，很天真的去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能够解决很多，包括美国社会有的一些问题，平等啊，公正啊，等等这些理想，我们把它贴在毛泽东的那种思想上，是很天真的想法，但是很多，相当普遍。现在呢，有那种，天真的左派的那种，崇拜习近平的西方人，那少之又少，很少。而且很怪，别人都会认为你这种崇拜一个习近平是非常奇怪，脑子有问题啊！现在不一样，少多了。
在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一生回忆录》30年前出版的时候，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是否想到过，中国和中共会在不到20年后再出现一个不是毛泽东却胜似毛泽东的强人独裁者？
没有，去世后80年代，中国普通，中国包括共产党领导阶层都后悔毛的时代，说不要再做这种群众运动。这个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不要再做，所以我们都认为外部内部的一般都认为不会再，就是共产党不要再出现一个像毛的这种人，所以中国会向自由主义，至少向自由主义或者向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或者至少是这个所谓的 soft authoritarianism 软威权主义的方向发展。而且中国要现代化，等说我们要现代化，我们要给群众饭可吃，否然他们会推翻我们的执政党。所以我们都不认为中共会再选一个那么霸权的一个人物来领导。
应该说基本上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我多多少少在事前呢还算是想到了一些，那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前，2011年，我当时就写文章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权势很可能会远远超过江湖，这个和当时人的一般人的预估完全相反，因为当时人一般都认为习近平上台肯定会是一个更弱的这么一个更弱势的领导人啊。那么这个，但是呢，这个事情到了后来这个地步，现在这个地步，那也超出我2011年当时的这个预估。这中间当然有些偶然的事件， 比如说就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这一年，出现了两个极小概率的事件，一个是王立军进入了美国领事馆，由此就引爆了薄熙来的问题，再牵连到了周永康的问题，再有呢就是令计划的儿子令谷死于一场车祸，这就把这个胡锦涛的这个办公厅主任他的这个令计划给拉下了马，而也严重的削弱了胡锦涛这一派的势力，这就使得习近平的权力呢进一步的加大。这两件事情纯粹是小概率，纯粹是极其偶然的，这个事先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但这两件事情呢，就给习近平在中共高层以反腐败的名义清除异己，强化自己的个人权利，就撕开了一个口子，给了他一个可乘之机，给了他一个能这么做的一个切入点。如果没有这两件事呢，即便他想反腐败，即便他想在高层反腐败，即便他想完全压倒江湖两派元老的势力，那他也做不到。而这两件事呢，给了他一个大的机会，而他抓住了这个机会，这个是当然是很偶然的事情，这个是事先是人们都一般都很难想到的。至于说现在又搞起毛泽东那一套，那么当然其实这一点呢，你看当年从薄熙来那儿就可以看出端倪，薄熙来搞唱红打黑，很多方法就在效仿毛泽东嘛。所以薄熙来自己都讲，他说有人就问，这个我怎么会去这个去搞毛泽东那一套？他说按说我不应该喜欢毛泽东那一套。他文化革命的时候，我父亲被关进秦城，我自己也坐多少年的牢啊。可是我想来想去，我觉得要要治理这个好中国，还是要走毛泽东的路。那么这里就说。就告诉我们，薄熙来就是，尽管他也是毛时代的受害者，但是他利用他的权利就想恢复毛泽东那一套。而在这个问题上呢，习近平可以说是效仿了薄熙来，所以他在这个意义上他又重新捡起了毛泽东那一套。这一点你从他上台伊始就提出，不要两个互相否定，不要用改革开放后的这个历史阶段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阶段，不要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阶段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阶段。那他这么说的意思，而我们明明知道这个改革开放后的情况和改革开放前有巨大的不一样。当你说要两个不要互相否定，那你就要意思就是说要把两个尽量的把它连接起来，把它打通。那当然，那意思就要说把现在做的一些事情朝后头拉。而把原来否定的东西，毛泽东的东西要重新扶起来，所以就已经表明了，从上台之初其实就可以看出他要在相当方面恢复毛泽东那套的这种用心了。
就在20多年前，中共当局还认为毛泽东给中国造成了一系列大灾难，中国不能再来一个毛泽东了。然而中国还是再来了一个毛泽东式的人物习近平。习近平颂扬毛泽东，模仿毛泽东，毛泽东的元素在中国政治领域大面积复活，如毛泽东时代的口号“党是领导一切的”。对中国的这种特色国情，应当怎么看？是中国人特别健忘，还是中国人特别不走运，或者是习近平特别走运？林培瑞教授表示，这是一个令人痛心棘手的问题。
刘冰念先生，我当年跟他很熟，很尊重他，他脑子很强，知识范围很广，分析能力很强。他有一天跟我叹气说，哎，中国人有这么个政权，只能把责任怪到中国人之上。他说这句话是很不愿意说的，他很爱惜中国人，他一直拥护他的有志之士的同胞等等，但是他又觉得中国文化里头能够容忍毛泽东这种灾难，能够低头去 接受习近平这种所谓领导是有文化问题，他觉得是有中国文化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呢，我觉得一部分他可能是说的对，但是另一部分你说他中国是不是个 bad luck 也可以那么说，或者说中国的大危机，200年以前中国在科技方面很落后，西方来英国的大船到沿海地方去打仗啊等等，非常不平等，中国意识到我们得赶上科技方面得赶上，但是同时不要丢掉我们的中国特色，所以19世纪末呢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的口号，一直到毛泽东也说洋为中用，也要保护中国的文化，同时呢大大的这个追上世界级的科技，这个大问题啊，是很难办的，很难办的。所以这个大问题落到中国文化的头上，会出一些比较灾难性的反应。当然我不赞成，但是从这个角度里头可以一半可以理解一点。我们怎么赶上？我们要想法子赶快赶上。好，大跃进了，大跃进，可是大跃进变成大饥荒、灾难、大灾难，看着他的动机不是要制造大灾难，他的动机是要赶上追上世界水平的科技。这个问题也制造了这个灾难的现象。
学者胡平认为，当今中国之所以能出现毛泽东 2.0 版及习近平，这与毛泽东之后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关系很大。
这中间他经历一个很重大的变化，64是个关键点。我们知道在毛去世之后，那整个中国这个体制内外，包括党内高层都兴起了这么一种要这个批评毛泽东、否定毛泽东这么一股风。到了1981年，我们知道中共通过了所谓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其中呢就对毛泽东做了一个功大于过的这么一个评价。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当年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在党内在高层大多数人是要求对毛泽东做一种否定性的评价的，而不是功大于过的。而当然只是由于邓小平也是提出一种权宜之计的考虑啊，所以还是给他做了一个功大于过的这个评价。按照当时邓小平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先这么评价着，过些年再说啊，他也是这个意思啊。那殊不料在之后呢，我们发现有更大的这个政治自由化、民主化，以至于八九民运达到高潮。如果八九民运取得成功，如果没有六次屠杀，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在中国对毛泽东一定会否定的相当彻底。作为一个千古罪人、千古暴君，那他这个历史定位已经可以说早在当时就可以确立的。可是六四这种镇压呢，那么就是把党内的和民间的这种自由民主化的这种浪潮、这种能量啊，也包括人对人道、对人性的这种呼吁都给压下去了啊。再加上这个此后的这个不见得的维稳，还有在这种情势上各种各方面的变化，那么因此对现在来说，中共当局他更需要借助于毛泽东的这个幽灵啊，因此他就会更巩固毛的地位。而一般民众呢，他也是因为对当年的切肤之痛没有当年那么深了啊，再加上整个这种党的这种强制性的这种洗脑宣传，才造成了目前出现的这种情况。当然毫无疑问，这种情况绝不可能持久。毛泽东作为一个千古罪人、千古暴君，这个历史的定位，我想他是迟早会在中国确立的。
中共一度也承认独断专行的毛泽东给中国、给中共造成灾难。在毛泽东造成的灾难仍然在人们的记忆中的时候， 中共为什么又出现了一个赞美毛泽东、模仿毛泽东的习近平呢？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安友的说法是，
这个有多方面的，一个是 我自己是认为一个共产党这个结构，这种党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的话，它的运作不是那么有效果。你比方说就是所谓的九龙之海的期间，很多人说政府没有效果，运作的不灵。这个是因为干部要发展，他们如果要发展的话，这个取决于他们上层的决定。每一个阶层要听上层来发展他的这个 career， 他自己的地位。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结构是把这个决策权把它送上去，一直到最高的地方。如果没有一个有这个拍板权的一个人物的话，这种制度好像是不太能够发展，能够做出决定。这个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带有政治学的味道的一个说明，但是这个应该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中国面临非常多的挑战，内部外部的挑战，包括经济问题，很多我没有必要一个列出来。内部的、外部的，主要是美国的压力。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有利于形成一个集中权力的一个体制。还有文化、政治文化，中国人民传统上是比较强调符合权威，所以有很多方面的理由。我认为
李志绥大夫在他的书里讲述了他在毛泽东身边伴君如伴虎20年。毛泽东身边的人，无论是他这样的内勤人员，还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那样的高级领导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在毛时代，反对毛独裁专制的人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和危险，在习近平时代，反对习专制独裁也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这两个时代的困难和风险有什么相似，又有什么不同呢？
相似的话，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你反对，不光是反对毛和习非常非常之危险。不同的有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毛时代这个危险的形式是受到群众的攻击，这个是一个，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东亚那个群众去伤害他自己认为反对他的人物，不要这个动员群众，所以习会用中央纪委和各层的纪委去处罚他认为反对他的人。但这个反腐运动是习爱的一个方法。另外，他会逮捕那个民运人士和独立的这个社会民间的人士，和宗教的人士。他非常容易就逮捕他们，用一种 所谓的法治，当然不是真正的法治，一个方法去这个镇压。还有一个方面是这个监控技术在西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之发展。
当然它基本上还是相似的啊，反对的不管在民间在党内反对的这个意愿这个意志这种想法应该还说是相当广泛的。但是由于这个当局的这种无孔不入的这种压制，使得这种声音很难表达，而且呢你很难有机会使这种声音聚集啊，它声音必须得聚集起来，需要一定时日才可能成为一种力量，那么才可能改变现实。在这一点上，中国今天的中国和毛时代的晚期应该说是没有太大的区别。那我们现在也知道，其实在今天的中国，你不要说问，不要问民间，不要问老百姓，问知识界啊，就是包括当官的啊，他们在下边的谈吐中间，尽管在如此严密的这种监控之下，那据我们所了解，你跟很多官员在私下的交谈中，几乎没有人说习近平的好话啊。那这种这个他这种能量在积蓄，他完全是靠一种体制，他在那儿起作用。每个人都担心，如果我出来反对，别人不出来呼应，那么我可能就会别人就会被这个政府用权力把我压倒。因此呢，结果是谁也不会站出来，尽管大家都很不满。这个在历史上并不是非常罕见，也就是一个完全人心丧尽的政权，一个完全人心丧尽的领导人，居然可以借助他这种严密的这种政权的监控的体制啊，仍然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这种统治要能够长久，要能够持续，那我想历史没有这种先例，今后他也不会有。
现在我觉得习近平这个政权从外表看是很坚固的、很强的、很可怕的，但是我觉得里头他更脆弱。我觉得他在外表显得那么雄伟的缘故，他需要雄伟的缘故，就是因为他内心不是那么有把握的，有点这脆弱。所以呢，所谓反对习近平，当然有外面的异议人士流亡海外的那种声音大的流亡人士是一种，但是国内有多少人骨子里头真的支持习近平？做个思想实验吧，美国的西洋的这哲学家喜欢做所谓思想实验，我们也假设习近平要是明天到中南海的门口去宣布，我决定下台，我决定创立一个民主社会，媒体公开，有选举，我想创立这么个制度，我自己的独裁，我就下台。他要是那样，他绝对不会那么说。但是做个思想试验，他要是那么说过的话，会有多少人出来抗议？说，哎，习主席，你做的那么好，共产党你60多年办的那么漂亮，我不能下台。我们要求你无论如何不能下台。不会，不会，不会。这中国的这个，老百姓里头，包括党内，你可以问蔡霞老师，党内有多少日常生活里头做党的工作的人，真的爱惜习近平吗？真的支持吗？还是怕他的反腐运动，怕他的独裁做事情，包括他在世界上跟那么多人，跟美国、跟日本、跟印度、跟澳洲都成了一种敌对关系，这对中国好吗？中国人，包括党内的人，不是那么笨的，他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不是一个天堂掉下来的一个人，肚子里头反对他， 所以我说他的政权从外表看是很强壮的，里头我怀疑他不是。
在当今中国有所谓的躺平之说，也有很多人选择躺平，似乎显示了现在很多中国人对习近平的统治感到既绝望又无奈。就像李志绥大夫在他的书中所描写的毛泽东统治末年一样，这种局面使许多人想知道，在应对眼下这种既绝望又无奈的局面的时候，中国人除了选择逃避或选择诅咒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选择呢？
我作为外国人，我不好给中国人任何的建议，但我们如果看八九民运也好，中共解体也好，最近在 Venezuela 和 Bangladesh 发生的事情也好，都有一个教训，就是说人的心理，如果很多人，大多数人的心理的话，发展到某一个地步，早晚会发生一个危机。而就是说，人如果不可能再忍耐的话的地步的话，早晚会发生一个内部的，大家会早晚会出来反对。In the meantime, 就等到那个，而且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情况会发生，所以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的时间的话，应该采取一个怎么样的态度的话，一个是尽量是要 像刘晓波或者像Václav Havel, Czech 的 Václav Havel, 就 live in truth, you know, 要自己认识真实，要自己尽量就按照真实而生活。这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大概不会，我没有资格告诉中国人怎么生活，但是而且我如果是中国人的话，我当然不那么勇敢，我不会站起来反对。大概
这种躺平本身就是一种反抗，是在民众普遍感到一方面感到反感，表示拒绝，但是同时他没有力量正面的积极的反抗，那么他就会采取这种所谓躺平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磨洋工的方式啊。这个毛时代我们就已经看到这种抗争的方式，其实学术上也有专门的词儿，就叫弱者的反抗。弱者的反抗就是他不面对事情本身，不积极的正面挑战，只是钻空子的，只是在中间偷懒啊，就是消极怠工，他是这样子的，是这么造成的啊。这个可以说是当今中国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作为毛时代的过来人，他很容易就使我想起当年毛时代晚期，那就是这个样子的。磨洋工是成风，大家都磨洋工，那现在也是如此。不但是老百姓这儿，当然尤其是中下层，他们为了谋生，那有时候而且现在毕竟和过去不一样啊，过去他还是完全公有制、计划经济，使得你下面的人，这个一般工人、农民，你想努力都不给你努力的机会，因为你再怎么努力也不能改善你自己的处境。而现在毕竟中国它有了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么一个一定的空间，那么在这些方面一些部门，它很多人仅仅是为了改善自己生存的这个需要，他也会比较努力。所以这种磨洋工的程度，这种广泛性和毛时代晚期毕竟还是有这么一个区别。但是现在的磨洋工呢，你在官场上就看得很清楚了，因为官场大家都这个感觉，你习近平接连不断的搞不叫运动的运动，没完没了的清洗，整天强调叫大家讲政治，给人造成的感觉就是在这种体制之下， 你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啊。所以大家当然自然都就是都用躺平的方式来应对。这种情况当然它也是一个过渡状态，在这种状况、这种状态、这种磨洋工的躺平的，它实际上是在积蓄不满啊。那么它总会找到自己的出口的。
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自30年前出版以来，已经成为研究毛泽东和毛时代的经典文献。但在中国，这本有助于了解中共政权的过去、认识中共政权现在的书，仍然是禁书。